我今天特别看到一段话语哈，先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在这一次大疫情啊，还刚开始的时候，在美国开始厉害的时候，美国各大院校开始停课，然后在家里上课。那哈佛大学的校长在停课之前呢，对学生中说了一段话。那这段话蛮有意思啊，让我看了以后
能
也
听到吗？
也让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思想哈，特别一个思想。他说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没有人能预知在往后的几个星期要将面临我们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得 COVID-19 啊，就是新冠病毒，那将考验我们在危机啊，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与自我的良善和慷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常非我所愿的复杂混乱的时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啊，这是哈佛的大学校长 Lawrence 跟他的太太 Abby 啊 Bacon，那他们两个也都得了这个病毒，那他们现在慢慢好了，所以他们得了以后啊，他们都戴着自己的口罩，所以他讲这一段讲到在危机的时候要显出我们的品格。危机的时候显出我们的品格，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是什么？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要从但以理书的他跟他的三个同伴的事情的故事来描述基督徒在危难中的品格。那但以理书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哈，是一本先知书，大先知书。那它有总共有12章，那前面6章和后面6章文体完全不一样。那前面6章是叙述文，后面的6章是启示文学，完全是启示文学。那前面的6章是讲到几个故事，那今天我们就用第1章、第3章、第6章讲到了三个故事，讲到分别讲了三个故事，来想跟各位来慢慢分享。希望各位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啊，这是很有意思。因为《但以理书》有好些的事情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讲的故事啊，就像这个大卫跟歌利亚征战一样啊，那被他的三个同伴啊，被丢在火炉里头，那这个但以理被扔在狮子洞里头，都是我们儿童。津津乐道的这些故事，我想我从第一个故事来看哈，各位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哈，特别是我们在开始网上聚会的时候，那最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着自己的圣经哈，我来念，你们慢慢的，我来慢慢的念，你们听哈。第一章，我从第1节到第9节啊，念给各位。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祖前，大概是祖前605年的时候。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被毁，这个被烧毁圣殿被毁之前的事情。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分交给他手。他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殿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斯提拿，从以色列人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 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沙利亚为亚波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权利，何等奇妙的事情。主啊，你是那坐在高天至尊的神。主啊，你是全然圣洁的神。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来敬拜你。谢谢你，完全是借着你自己独生爱子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主，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名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这个故事哈，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有几段我来跟各位分享哈。第一段就是从一章的八到九节哈，我们这个分两小段来分享。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不玷污自己，看到这一段。但以理勇敢地抗拒王的命令，拒绝吃王所赐的食物，玷污自己，不要玷污自己，玷污自己啊，玷污自己。玷污自己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玷污自己，特别讲到玷污自己哈。那先讲玷污自己之前，我们先说立志就是一种意志力，我的意志力。但以理的立志是他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已经存在他的心中，而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对神坚决信心的表露跟流露。意志力是在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应，它可以妥协，也可以坚持。但以理立志是在极高度高压之下的屈服。意志力的高贵是不向错的事来妥协，这是意志力的高贵。啊，我愿意用一个故事来各位分享。啊，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住在德国的人都了解，都晓得。啊，这一个人是潘赫福啊 ，Dietrich Bonhoeffer。那他是1906年生的人，他的家世非常的好，他的父亲是在当时在学术界里面权威的精神病理学家，是在柏林大学教书的。他母亲是宫廷的牧师的女儿，所以在信仰上面来教导了自己的孩子，影响了自己的孩子非常深。潘鄂华24岁的时候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而且拿到了任教的资格。啊，我们在德国 的人晓得哈，在大学里面教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到美国来游学，然后又回到德国。他回到德国以后，在柏林的学校里教书，教神学，而且成了一名新教的教师。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26岁的潘赫华在当时就发表了一篇广播的 演讲非常有意思啊。他其中提出了，他说领袖和引诱者的不同 ，Führer und Verführer 的不同。一个真正的领袖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而不是迎合大众而成为膜拜的偶像。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看清楚他处在的环境是什么，也看到真正希特勒的真相是什么。潘赫华的妹夫 Gerhard Leibholz， 他是哥廷根大学的法律教授，非常有名，他是一个犹太人。在你左边这个图看到这本书是潘赫华的传记，那这本传记怎么写的？他下面的注解是：潘赫华，牧师、间谍、寻道者与先知。在这本书里面写到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妹夫哈 Leibholz， 他们夫妇两个在格林肯的街上走的时候，当遇到朋友的时候，朋友都绕道到路的另一边走，不敢跟他们相遇，可见到当时的社会在纳粹时代的所受到的压力。当时的教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一部分支持纳粹的人就成立了所谓的德国基督 Deutsche Christen。这个德国基督啊，他们扭曲圣经，把废除了旧约，甚至于连洗礼的解释也扭曲为要进入领袖的世界观里头。后来甚至于要求德国的牧师要个人宣誓效忠希特勒。1934年，一些新教的神学家和跟牧师因为反对德国基督徒或者叫做官方教会，而组织了一个自己的联盟，成为叫做任性教会 Ekanen Kirche， 我英文叫做 Professing Church， 任性教会。潘赫华也是很重要的参与者之一。1939年，潘赫华有机会第二次到美国，但是很快的就回到德国去了。他要跟德国的人的同胞们一起来奋斗。他返回了以后，就参加了秘密的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同时参与私运犹太人出境的勇敢的计划。1943年，反纳粹的第二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以后，潘赫华被捕。1945年4月，潘赫华在 Flossenbürg 集中营中被杀，当时他39岁。两周以后，美军抵达这座集中营。潘赫华是处在一个几乎是全国都走在纳粹错误的影响之下，他不顾性命做对的事情，在极大压力之下不向错的事情妥协，这是一种高贵品格的表现。所以意志力的高贵是不向品格妥协，不向品格妥协。我们看下一段，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我特别把这个使扩大，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立志和使有前后的关系，有前后的关系。当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的时候，玷污自己的时候，做对的事情，神就开始施恩。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其实但以理书这本书的真正的主题是什么？真正的主题就是在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的上帝，但以理书的5章21节，这是但以理书的真正的要节 key verse， 真正的要节。我们处在这个极大的疫情之下， 我们心中所害怕，谁在我们心中掌权？谁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但以理书这本告诉我们，虽然这个国王但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如此的残暴，但是但以理不愿意顺从，他不愿意玷污自己。所谓玷污的意思就是他不愿意吃他们的食物，因为他觉得他的食物不洁净。我是犹太人，我不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他为这个事情，他愿意把自己的性命赔掉。他为什么？因为他晓得有一个真正掌权的，就是那个上帝。我们在我们这个疫情在我们四周，好像把我们压到看不见一切，但是没有想到在云上是那光明的太阳。在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也在我们人的心中掌权。我们的心中是受疫情的惧怕呢，还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能够有神的掌权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第二段，我们来看第二段，我来念第二段给各位听吧。但以理书的一章，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来念各位听。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逆师、藩师、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逆师、藩师、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下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是站在尼布甲尼所立的像前。那时候传令的大声呼叫，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于你们，你们一听到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候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所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匍匐敬拜金像；凡不敬拜的，就必扔在烈火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雅哥尼亚、亚伯尼尼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雅各尼亚，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炉火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事件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一段哈很有意思哈。这一段我用第16节到第18节讲哈。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也能将我们从烈火中、野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边有几个不字特别凸显，是在我准备的时候想到看到的几个不字啊。这个不在我们人生中间非常的重要。几个不字，我们就来慢慢来分享这个不。第一段，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啊。英文的翻译是说 ,We do not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before you in this matter. 在这个事上面，我们不需要来为我们申辩。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申辩。什么申辩什么东西呢？就十四节所讲的，你们这个尼布甲尼撒说，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他不必回答。为什么？我们就是故意的，我们是故意不做这个事情。第十五节，尼布甲尼撒王又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哪个神？他们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其实这一句话啊，是这三个人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宣言，也是他们的个人的见证，个人的见证。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神是全能。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说我们已经受洗，我们说我们跟信主，跟随主。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什么？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讲到说，我一定跟随主，我决定跟随主。我们的孩子来我们家一段时间以后，那他说他已经受过洗，所以我就在家里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都是在中学，我说你在学校中午吃中饭的时候都在食堂一起吃，你有没有祷告？所以他就说，我有的时候有祷告。我们信仰的告白是在在众人的面前，或者是特别不信的人的面前，能够告诉他，在无论什么时候，我一定坚信的信，我坚信的信。他们这三个人对所信的神，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确实，我们盼望的事，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见。我们常常是以眼见为凭，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确信那个实体。这三个人他们确信他们的神，那个烈火的炉窑就在旁边，他只要说一个好点头，他就不进那个火。但是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 We don't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自己辩护，我们不需要。他是所望之事的实体，他真正看到了上帝，真正看到了上帝，这是信仰的宝贵。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真正应该问一下，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上帝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对那个神有这样的确据没有在身上，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身上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确据？上帝掌权，在人的国中掌权，掌权。有一本书哈，非常的好，也是17世纪相当在英国一个叫做约翰本人所写的，叫做《天地路程》，它是1678年出版的。那 这个他写的时候是在监狱里写，12年的时间被关在监狱，英国人因为受到他的信仰受到逼迫，关在监狱里，不准他传道，不准他讲道。其实他的讲道非常的好，很多人的欢迎，但是他被关在监狱里，在地牢里，但是他却带了一本圣经，他这本圣经是他唯一的参考书。他在12年里头写了这本书，叫《天力路程》，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这本书。这个主角，他用主角，这个主角原来的名字叫做从欲，顺从自己的欲望，从欲。那后来他自己改名，后来改名叫做基督徒。那他就在这个神的话语都发现，就觉得说上帝的愤怒将来一定倾覆在这个城里头，一定要毁灭这个城，一定要来审判。所以他就很悲伤的离开了妻子儿女，走这条天路，走到所谓的永生之路。但他这条道路走的时候，是他真正他这一生叙述了，这个作者叙述了我们人在地上所走的这条道。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歪歪曲曲，我们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偏离，我们眼目的情欲让我们偏离，我们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偏离，我们往往走这条偏离的道路。但是感谢主，他说有一位传道来不断的指示他走这条道路。我们在这条真正，他说你要往这条直直的往前走，但是他却直直的往前走，中间往往走入岔路，是因为我的软弱，或者受到了各种的诱惑，各种的逼迫。天路历程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像刚才开始的时候江泽弟兄所说的，我们信主以后最难走的这条路就是成圣的道路，这是每一天的道路，每一天的道路。这条道路连保罗都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受到许多的辛苦，包括我们现在在疫情中的人，我们对疫情害怕到了一个极点，好像上帝不存在的，上帝不存在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才会增长。雅各书的1:3也这么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其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第四个忍耐。忍耐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过程中结出来的果子，结出来的果子。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才显得更宝贵，更宝贵。当各政府在实行居家隔离之前那一段时间，已经开始疫情开始发生了，但是还没有规定说一定要隔家隔离。那段时间就有基督徒已经开始埋怨，不应该来教堂，不要来教堂聚会，不要来教堂聚会。但是一样上班，我们的信仰就是那么不值钱。但以理的三位犹太人同伴在这种如此重的压力之下，尼布贾尼撒王盛怒，他依然不屈服。他们不知道他们立刻会的下场吗？当然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肯屈服，刻画出他们信仰的真实性。真正的信仰在哪里？真实性，即使神不从火炉里面救他们出来，他们被烧死也不会对神不忠，去敬拜金像，敬拜偶像。既或不然，神不拯救他们，就是既或上帝不拯救他们，他们无论自己的结局如何，是得到拯救还是死亡，绝不向世界的邪恶的势力屈服。疫情就是现在的一个邪恶的势力， 他们坚守对神的忠心，他们不主动求死，但是也绝不逃避死亡。他们平静勇敢地宣告自己的信仰，没有丝毫的犹疑。他们拒绝背叛自己的神，他们确信神向他们告诉的心意。告诉什么呢？因为给犹太人的十诫，前面的两诫，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侍奉偶像。偶像崇拜不只是涉及到敬拜的某一个 特别的像，而是涉及到淡化敬拜真神的心态和态度。在我们生活中间，就是把其他的事或人高举到和神同样重要的地位。目前在网上的敬拜，也就没有人在看你，不坐在教堂里，你还保持敬拜的态度吗？感谢主啊，我们 CCGM 的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执事对敬拜是如此的看重，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敬拜的态度，敬拜的态度。我们是坐在床上听，躺在床上听，翘脚在听，甚至于我们一边吃一边听。很感谢主啊，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在家里，给我们一个想象不到的一个好处。我们以往我们礼拜天去教堂，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到了教堂就分道扬镳，你到英文堂，我们到中文堂，所以就没有说可能你可以一起坐下来，可以一起全家敬拜的啊，现在可以了。早上我们三个人啊，早上早起都洗好澡，把自己都弄好，都穿得整整齐齐的，三个人一起坐在来听讲道，来做礼拜。突然给我一个感觉，是多么一个，突然我超然的感觉，觉得是一个多么和谐的家庭，让我们家人三个人全家一起坐着一起来敬拜神，听神的话，神的仆人讲话。马太福音10章28节这样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我们现在在网上是什么一个态度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以为没有人看就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的上帝就在我们的旁边，就在我们的上面，就在我们的前面，就在我们的背后来观察，就在我们的心里来观察。这一次的大瘟疫啊，意大利我们都晓得，在欧洲的是瘟疫最厉害的国家之一，死了许多的人，但是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一样事情，有超过50多位的神父为了安抚那些因为瘟疫得到生病而且很危险的人，他们不断的出入到这种重病的这种的病房里头去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以至于感染超过50的人就死掉。他们不怕死吗？我不相信，但是我想他们在他们思想中间想到这就是上帝呼召他们的目的，不论生死，不论生死。我们做一个小结哈，意志力的高贵是不向错的事情妥协，意志力的高贵是不向错的事情妥协。今年的2月5号啊，我们都认识张维忠牧师啊，是他们的小女和女儿 Rachel 啊结婚，他们啊他在中国服侍。 他回来结婚，他的先生 Eliot 他是他是他的丈夫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传道人的孩子，他也是在也是全世界服侍的一个年轻传道人。他们结婚了以后一个礼拜还没有蜜月，他们两个人就决定回到中国。那个是疫情最中国最厉害的一个事情，他们决定回去，连他们的父母亲都劝他们说你们可以不可以等一等，他们立刻回去。我想他们会有这个决定是跟他们父母亲的榜样有关系，他们的父亲母亲在教导之后教导他们中间让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我们许多人的孩子都在家，有的人抱怨说孩子在家里面成天就要做饭，不晓得怎么样子来照顾这些孩子，但是有没有想象这段时间是多么清静的一段时间啊！我又想到刚才江泽弟兄所讲的，这瘟疫这段时间是非常宝贵，我们只想到赶快 逃出去，但是没有想到这段时间是我们很好的一段时间。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可以不可以单独相处，好好谈一下子这一段瘟疫时间对我们的帮助，还是说我父母亲是尽量的囤积，拼命的去买东西，甚至买口罩，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抱怨，甚至因为夫妻在家里面天天从早到晚在家里面拼命的吵架，还是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全家可以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安静的有灵修的时间祷告的时间。当疫情过去以后，我们的孩子心里面会想什么？会想什么？或者我们有一天跟我们的孙子讲这个疫情，我们有什么话跟他们讲？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讲？我记得我以前讲到也用了这个例子，我也再想跟各位来谈这个例子。在1527年的时候，这个在马丁路德啊，他的家就在莱比锡的附近啊 ，Wittenberg。那个时候正好是黑死病最厉害的时候，那有一位牧师就跟马丁路德来请教他这段时间该怎么办？怎么办？那正好他讲的这一段话跟我们息息的相关。这是下面马丁路德所讲的，是在马丁路德自己所写的作着里面的 Volume 43，第43个 Volume 的。那这个里面所写他说啊，我会向神祈求他的恩赐仁慈保护我们，我也会避免不必要去的场地和人的接触啊，跟我们现在一样，为的是不被感染，以及或许因自己忽略造成别人的死亡，造成别人的死亡。如果神真要我接我走，他一定会找到我，你放心，他一定会找到。他也已经做好了，我也已经做好了他要我做，要我做。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死亡或者别人的死亡都问心无愧。但是假如我的邻居需要我，我一定不会避免不去那里的帮助，而且甘心的去。这就是敬畏神的信心，因为他不是傲慢，也不是蛮干，更不是去试探神，他是完全的相信神，完全的相信神。我们讲到了几个不字，我就想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不字。我们这一段特别讲了几个不字。为了顺服神，我们要学习不字。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 上帝的本性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不愿意，我在这个时候我要学习说不，把我自己放下。为了要保守自己的圣洁，我要学习。这段时间我们都居家在家里，觉得时间无聊，怎么办呢？所以可能就上网玩游戏，甚至于上网看一些色情的东西。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圣洁，要学习说不，学习说不。为了要荣耀神的名，我们要学习说不。我们服侍的人往往借着荣耀上帝，其实在荣耀我们自己。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说不，不要自己把自己高过了神，说不，说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神的关系，神的名，不是我。我往往觉得是我的天才，我的恩赐，我的努力，没有把荣耀归给神，要说不。我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学习说。其实我们讨神的喜悦，其实真正的下面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自己吃苦，要自己吃苦。讨神喜悦的，自己不吃苦的，无法讨神的喜悦。就像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一样，他讨神的喜悦，他一定要上十字架。我们要说不，要说不。为了战胜魔鬼和罪恶的权势，我们要学习说不，特别是学习说不。魔鬼用各样的方式在引诱我们，罪恶也用各样的权势来压制我们。我们能不能对他说不，不 ，no， 说不？我们要存着顺服的心说不，顺服神的心说不。顺服的心说不，顺服神其实就是不顺服我自己。我们要准备舍弃一切说不，说不。耶稣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舍己，舍弃一切，我们很难舍弃一切，我们所有东西都愿意拉在我们身边，甚至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也要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儿女不放，住在旁边，不住在他的家里，也要最少住在他的旁边。我们能不能说不？说不。我们要准备牺牲性命，说不，这个是多困难，说不。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但以理不愿意吃王的膳食跟他们去，不都不。这三个人他不愿意拜金像，说不，说牺牲性命就得说，对自己说不合理的事情、财务、言语、地方，我们一定说不做，不要，不说，不去，不。我们要回答那诱惑我们的、胁迫我们的说，不，不，不，说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我们来看下面一段，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啊。那我们看下面一段的但以理书的第六章，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大家来，我来慢慢的念，大家听。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大流士就是大力乌王，大流士。那这个王呢，因为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都是这个巴比伦国。 前面的四章都是尼布甲尼撒，那后面的几章，这个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但是呢，有的翻译说应该是他的孙子。总而言之，都是这个巴比伦。但是到了这一章的时候，就是波斯古列波斯王，他们就换了我朝代。这个王叫做大力乌王，大力乌王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丹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丹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候总长和总督寻找丹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们的错误和过失。但是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总督纷纷的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谟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个坚定的禁令，三十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的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用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了这个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头，把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看到这里。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头，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在准备的时候，前面几章准备的时候，看到但以理这样的灵性，这样子的坚决的信心，跟他三个同伴这么坚决的信心，到底从哪来的？这些品格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他也讲到他们应该活出美好的品格，在世人中间也有品格，也有好的品格。到底但以理看他三个朋友从哪里来的？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就突然就在这里，秘诀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品格是怎么来的？高贵的品格从哪里来的？这边有三个词，一日三次，跪，第三个素常，让我们来分享这几句话。第一个，一日三次是多么的一个认真的态度，和神的一个关系。所有的宗教里头，只有基督教讲到跟神的关系，伊斯兰教不能够讲跟神的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特别讲到跟神的关系，从这上看到他一日三次，是他跟神的关系有多么的认真，有多么的亲密关系。第一个，第二个，他跪下来敬拜，是一种敬虔的表现，对神的态度。 我有一次有机会去在我们附近有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这个牧师在全美很有名哈，他在电视上常常讲到，叫 Charles Stanley 啊，Charles Stanley。那我有机会去参观到他的办公室里，他正好不在，他的秘书带我们去参观，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有一个小的房子。这个小房子，他的秘书说是他祷告的地方，就有一个垫子，那个垫子是很长的，所以他的祷告的时候是全身匍匐在地来敬拜，敬虔弟兄姐妹，这个敬虔的心，但以理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对上帝是敬虔到天天跪在那个地方来跟上帝。对上帝的态度，上帝的态度，上帝的态度。第三个，素常，素常，素常。哦，跪在那边，我也再多提一点哈，我就想到了一点一个事情，突然在我脑子里面，嘣，想到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前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的时候，礼拜六的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们查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8章是讲到这个大祭司，他的这个亚伦大祭司，他规定他要做的衣服，他的头上的东西，宝石跟他的以弗德，跟他的肩带，跟他的裙子，跟他一切都所有的清清楚楚讲到他身上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没有讲的情况，就是没有讲他的鞋，没有说他怎么做他的鞋，因为这个大祭司啊，每一年有一次。要进到这个至圣所去，带了所有人的罪过进去，要赎罪跟大祭司，但是没有讲他的鞋。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原因。大家还记得这个摩西啊？他看到那个荆棘的不灭的火，他就走前去要看，就突然有声音说：“这是圣地，把鞋脱下来，把鞋脱下来。”我们每天走的鞋。带了多少的污秽，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带着我们内心的污秽来朝天，但这位神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态度来跟他祷告？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态度来敬拜他？敬虔，敬虔。第三个素常，素常，素常这个就是持久的意思，持续的意思，没有一天间断，没有一天间断。我刚才念过这段圣经，这个路加福音的9章23节，他说：“你们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只有路加福音这边写到，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基督徒跟上帝真正建立关系的。是天天的，素常的。你跟他的建立的机会越多，跟他见面的机会越多，以至于你跟他的关系就更密切，就更密切，持续的关系。就突然在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让我就体会到为什么但以理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在乎，丢到狮子洞里，fine，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我所信的神，我坚持相信。第三个人丢到火炉里也没有关系，我绝对不，我不，我不敬拜你的神，我绝对不。我们敬拜不一定是一个偶像，我们敬拜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内心的胆怯，都是我们的偶像，都是我们的偶像。你我都害怕疫情。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不害怕？那50多个意大利的神父，他们为什么不害怕？他们一定害怕。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知道这是他的任务，他不怕。也有人在现代的时代一样的，一样的。为什么？一定是他跟上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素常 持续不断，持续不断。我愿意用腓立比书一段话哈，来跟各位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分享，来做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结论。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正好是讲到我们这一段，我们的立志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立志，我没有办法立志，我的立志是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多少人到了年底的时候，就看到自己肚子这怎么这么肥大，所以我一定要运动运动运动。好，到了一月一号以后开始，一月一号动啊，一月三十一号就大吃一顿，一月一号开始运动，然后就买了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好的运动器材，在家里运动运动，运动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哇，全身肌肉酸酸了以后，哎呀，实在是比较不动。结果这个运动器材就变成了自己的晒衣服。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买过一个 Nordic machine， 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 Nordic machine？ 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上千块钱，却是我在大概三月时期买到一个200块钱，200。我们的立志在我们个人的立志是很短，但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就圣灵在我们心里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逼出我们，引导我们。如果我们顺服他，我们体贴圣灵，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这个的立志，他就保护我们的，他在我们运行在我们心里，以致我们的立志，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立志，其实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帮助我。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是成就他的美。在但以理身上看到以弗讲尼撒最后跪在地上，甚至于歌颂但以理所信的这个事，歌颂耶和华，歌颂耶和华，为要成就他的美。弟兄姐妹，没有一样受试验的事情，当胜过以后，上帝一定是借助这个事情，不但让你的信心增加，而且要成就上帝自己的美。基督徒的品格和非基督徒的品格区分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基督徒的品格是因为以敬虔的态度持续的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圣灵在你心里面使你心意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 你这个人而变化，以至于你的性格更像上帝，你的品格更是高贵，更是高贵，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高贵的品格，或者是圣洁的。这是基督徒品格的来源，唯一不同的，这就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的品格是内住的圣灵引导我们，住在我们心里，从里到外散出来，慢慢散出来。愿我们都能够思想一点，你肯顺服内心圣灵的感动。每个基督徒，你能靠着他说不吗？你能吗？能不能？我也不能，但是我唯一可以的就是我天天的有一段时间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跪在那个地方向他祷告。我主啊，我是软弱的，求你赦免我。就这样子，每一天跪下去起来，跪下去起来，以至于让你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愿我们不能在这次大情欲当中没有浪费宝贵的功课。这次是大情 pandemic， 大的疫情，大的疫情，让我们不要说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其实我们应该把握这段时间，把握这段时间，还是在我们疫情过去以后，就发现，哎呀，我的体重已经重了好几公斤。这段时间你免去了上下班交通的时间，除了灵修以外，你能不能坚持你好好的运动，正好让你的身体更好更好。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宝贵，我非常的爱惜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借助这个疫情来考验我，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没有白过这一次人类上最大的一次，到现在目前最大的一次的灾害，我们才没有白白的过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自己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看到先前有这样的榜样，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说在你面前坚持的信心。主啊，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一样的性情，他们也有人一样的软弱，但是主啊，他们却在你面前这样坚持他们的信心。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一日三次，让我们在你面前跪拜，在你面前像素常一样，让我们在你面前紧紧的跟随你，跟你建立一个个人的持续真实的爱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不要浪费我们这段疫情的时间。谢谢主，感谢。让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